感谢神，今天在我们中间传讲信息的是本堂的潘瑞仪传道师，他的讲题是爱要不要理由。我们将时间交给潘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传道自八月来到我们和平教会，到今天也差不多有3个半月了时间。然后今天第一次站讲台，有点紧张。不过在讲道之前，我想先来唱一首歌。这个歌是这样唱：
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
然后。
我虽软弱，主刚强。
好，然后另外一首歌，大家也很熟悉。
耶稣爱我，我也爱你，就是这么简单。哦，就是这么简单。
好，大家听完传道的歌声，应该更有信心唱诗歌，要大声唱了。好，我们刚刚唱这两首歌，我们都很熟悉。其实在教会当中，我们唱的诗歌有很多，我们朗朗上口的诗歌都是谈到上帝的爱，都跟上帝的爱有关。我们只要问主日学的小朋友，他们也都会说，上帝爱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高矮胖瘦而改变，也不会因为我们的能力不同而改变，更不会因为我们的长相啊，或是因为我们犯错，上帝的爱就离开。那这样子看来，上帝的爱好像不需要一个理由，诶，就上帝就这样子爱我们了。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上帝将比以色列人还要强大的民族赶出，不论是赫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等等的许多强盛的民族都被赶出迦南地。这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够强大，不是因为他们人数多。其实那时候的迦南民族，他们的工艺很发达，他们的人数也多，他们势力强盛，他们的城墙坚固。如果那时候的以色列人靠自己，是完全没有办法赶出迦南人。圣经也告诉我们，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让他们得到迦南地，不是因为他们的义得到上帝的爱。什么是以色列人的义？我们从生命记当中可以窥见，可能什么事情会让以色列人被称为义。有可能是在听争执的两方在争论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个很公正的判断。一章十六节就说到，你们听颂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遵照上帝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六章二十五节说到，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上帝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也有可能是他们善待那些向他们借钱的穷人，不要让穷人因为抵押物品而没有办法过生活。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会让人称义，但是圣经也明白地告诉我们，不是因为义，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上帝爱他们。所以看来就算我们达到了这些，也不是上帝爱的必要条件。听到这边好像上帝的爱真的是没有理由的。当我们知道拥有上帝的爱，不是因为我们为人够正直，也不是因为我们有100%遵照上帝的诫命过生活，我们没有公平待人，甚至没有怜悯贫穷的人，我们长得不特别，能力也没有比别人好，这种爱真的会让我们很放心。因为就算我们达不到标准，上帝还是爱我们。 但是我们说了这么多爱，到底什么是爱？今天读的经文第七章当中，这短短的几节就提到了三次爱。这三种爱其实他们的原文都不一样。我们来从原文看看上帝的爱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层次。如果有圣经也可以一起看第七节的爱 Hashak， 我们在中文圣经的和合本看到它翻作专爱。这个专爱 Hashak， 它有恋慕、喜悦、意愿的意思。这个爱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提到是男女之间的情爱，也有用在上帝对人的爱，或是人对上帝的爱，强调彼此之间的关系。我很喜欢英文圣经，它不是用一个 love 去表示，英文圣经可以明显表达出一个动作。英文圣经的翻译有一个是 set his affection on you， 还有一个版本是 set his heart on you， 是上帝他主动放他的情感、他的心在人的身上。这个主动的爱呈现一个关系的建立。我们可以想象看看，甚至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个动作，如果你转向旁边或是后面看着一位弟兄姐妹，你把你的笔给他，或是把你的周报给他，不管你们之间认不认识，你们两个现在就建立了关系。而上帝他跟我们建立的关系是他把他的心、他的情感放在我们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上帝的爱是一个连结的爱，上帝的爱是一个建立关系的爱。再来我们看到第八节的爱，第八节的爱阿哈巴，中文圣经的和合本翻译就是爱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当中，除了用来描述上帝对百姓的爱，很多时候是用来讲人跟人之间的爱。这个爱的不同是他非常有情感，很有感情，像是大卫跟约拿丹他们的情感，又或是在雅歌当中所描述的爱情。不管刚刚讲的建立关系的爱，或是充满情感的爱，对我们来讲其实都不难想象，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另外一半、丈夫、妻子、男女朋友，或是跟我们的朋友们，或是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在一个关系当中展现爱。也因为我们之间有关系有爱，我们会有喜怒哀乐的情感，所以刚刚这两种爱对我们来说都可以想象。但是我们从事实中看到，不论是在社会新闻或是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段关系虽然有关系有情感，但是还是会破裂。不管是朋友之间断绝关系、男女朋友分手、离婚，或是兄弟阋墙，我们在我们的身边都可以真实看到。所以好像有了建立关系的爱跟充满情感的爱，似乎还没有办法让爱可以继续下去。难道说爱真的需要一个理由让爱可以继续不改变吗？我们来看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以让爱继续下去不改变。答案就在第七章第九节的爱，这个爱是 hesed， 这个爱常常跟上帝的信实连在一起，跟上帝信实的属性连在一起。 hesed 对我们来讲非常难理解，因为它不是用一个爱就可以讲清楚。 Hesed 它也被称作坚定不移的爱、信实的爱。到底这个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让爱继续下去？好，我先分享一下我最近去看的这个电影《我的少女时代》，它在台湾的票房已经超过好像快逼近4亿还是多少了，不知道在场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有去看过的，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吗？雅珍举手了，好，不好意思点名了。好，那举手的人跟传道一样还有少女心，好，我看这部电影它里面呢，我简单的剧情描述一下，它的女主角叫做林真心， 她是一个非常平凡的高中女生，她很喜欢全校最受欢迎的男生，叫做欧阳非凡。好，林真心有一次呢，意外听到欧阳非凡跟校花陶明玲的秘密之后呢，林真心就被一个流氓学生许泰宇威胁。好，因为这个流氓学生很喜欢陶明玲，于是他就跟林真心讲说：“哎，既然你喜欢欧阳非凡，我喜欢陶明玲，那我们一起来合作，组成一个失恋阵线联盟，我们来拆散他们，好，让我们两个可以跟我们心爱的人在一起。”这个林真心呢，他被威胁之下，但是也觉得哎，这个点子好像很不错哎，于是呢，他们就真的合作，一起来去拆散他们。这个过程呢，发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其实是笑料百出，但是也没有想到，他们两个人就彼此对彼此动了真心。原本他们喜欢的是别人，但是他们合作的过程当中，发现原来真爱就在旁边。好，虽然两个人都知道彼此的心意，但是他们在他们中学时代毕业之前还是没有在一起。一直到18年之后，两个人再次相遇。徐泰宇做了一件让我流下眼泪的事情。那时候我看见电影院有很多人都在偷偷的擦眼泪，或者听到擤鼻涕的声音，不知道在场看过的人有没有跟我一样掉眼泪。他做的事情让很多人流眼泪的事情，就是徐泰宇他实践他的承诺。徐泰宇在中学时代的时候对林真心说：“我要叫刘德华唱歌给你听。”好，这个听起来很不真实，很梦幻，因为在男女主角他们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年龄，刘德华一直都是大明星。如果今天有人跟我们讲这句话，我们会觉得说啊，不可能啊，你一定是开玩笑的。所以当时林真心也觉得怎么可能，最好是啦。但是谁会有想到有一天徐泰宇他真的在刘德华身边工作，然后还帮他办演唱会。也因为徐泰宇这个帮忙办演唱会的机会，他真的来完成他答应林真心的事。虽然说时空转换，但是徐泰宇他一直记得他的承诺，他仿佛带着这个承诺活着。当他实践这个承诺的时候，那个爱很美。虽然只是一个电影而已，但是随着我们的年纪增长，我们真的会发现承诺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虽然说穿了，承诺不过就是说到做到而已，但是从小到大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次被别人食言，没有被说到做到，甚至我们自己对别人我们也食言了很多次，我们没有办法说到做到。小至约定时间，大至关乎人生的承诺，人常常说到做不到，也因为这样我们很容易就被说到做到的承诺感动。上帝守约忠诚讲信用的爱，就是说到做到的爱，也是信实的爱，英文叫做 steadfast love，是强调这个爱的恒久不变、坚定不移。为什么上帝对人的爱除了要建立关系、充满情感，还要加上信实？如果我们看到生命记的9章5节刚刚读的经文，会发现上帝赶出迦南地的人是因为他们恶贯满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去想说，那如果有一天以色列人跟迦南人一样坏，或是比迦南人还要坏的时候，那上帝是不是也要赶出以色列人？上帝的爱是不是就不在了？所以上帝的爱真的很需要一个很坚固的理由，这个理由要稳固到当以色列的他们人不多，他们不够强盛，甚至不够公义，不怜悯弟兄姐妹，上帝的爱还是没有离开。 上帝的爱需要一个很坚固的理由，这个理由要坚固到当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情感不再是喜悦，而是生气、失望的时候，上帝的爱还是没有离开。这个让上帝的爱不离开的理由就是信实。上帝他承诺的列祖，他承诺亚伯拉罕，他答应亚伯拉罕，他用割礼跟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亚伯拉罕会成为多国的父，亚伯拉罕的子孙要跟天上的繁星一样多，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要承受迦南地为业，上帝要作为他们世世代代的上帝。亚伯拉罕也承诺了以撒，他也再一次对以撒来肯定他跟亚伯拉罕的约定。上帝也承诺雅各，他会生养众多，有多国的民要从雅各而出，成为以色列族。上帝也在西乃山跟以色列民立约，承诺以色列民会成为上帝的子民，归他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信实的爱，他也称作圣约之爱，因为是出于上帝的约而来的爱，出于上帝的约而来的坚定不改变的爱。希伯来文的约 Beris， 他是说让没有关系的两边因为约的连结而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约对上帝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从上帝禁止以色列人跟迦南地的民族立约就可以看出来，迦南人他们不只在道德上堕落，他们的文化充满着异教的习俗，不管是占卜、观照、行邪术，甚至他们将他们的孩子献上，用火焚烧献给假神。所以上帝禁止以色列人跟这样的民族建立一个很紧密的关系，可见约对上帝来讲有多么的重要。上帝立的约跟我们人一般想的合约是不一样的，因为合约是需要双方都同意，两边都带有条件。譬如说我们如果到补习班补习去上课，我们付钱，对方提供教学资源给教我们，这是两边都同意的，这个叫合约，跟上帝的约不一样。上帝跟人立的约是上帝他主动来找人，主动跟人立约，不需要人去检查这个约怎么样，人要做的是选择要悖逆或是顺服。当然上帝是期待我们的人可以用爱跟顺服来回应他的约。其实我们的人性是很抗拒约，比较可以接受双方讨论过的合约。我认识有一些在台湾用英文绘画教用英文来传福音的国外的宣教士，他们跟我说他们刚来台湾的时候，他们的英文绘画课都是免费的，但是免费的结果就是班上原本从十几个人慢慢慢慢的减少，变成个位数，甚至变成一两个人，甚至有时候班上是没有人来，就宣教士坐在那边，没有人要来讲英文。所以他们后来就想说，诶，那我们来收钱看看好了，可能收钱大家会觉得比较合理。结果他们收钱之后，人真的就回来了，而且人是稳定的来上课，甚至报名的人还是稳定且慢慢变多的。我们来想想看，这两种方式有什么不同？第一种方式跟上帝立的约有点像，这些宣教士他们决定要提供免费的英文课程，来的人只要回应就好了，虽然他们不能参与讨论，但是他们只要回应就可以学到英文。而第二种方式比较像合约，在某个程度上两边是有共识的，我付钱你给我的东西我要审核，我们两边都同意，这个叫合约。人比较可以接受合约，比较难接受约。有可能这在于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不用付出就可以得到的好处。 这样一个本性其实也显现在我们会抗拒上帝的圣约之爱。虽然上帝的信实保证他的爱不会离开，但是我们活的样子有时候其实不容易让上帝信实的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很习惯要隐藏自己的过错，包装自己的生活，不让别人看见我们的软弱，到后来连自己都欺骗自己。信仰跟生活变得分开，我们带着生命的问题用很忙碌的生活来掩饰，可能可以在学校、在工作，甚至在教会像是一个基督徒，像是一个我们以为我们配得上上帝之爱的基督徒，因为我们以为要够好、够公义、够强、够正直、够体面，才配得上上帝的爱。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有黑暗的一面。圣经提到，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他们三番两次犯错，他们不信上帝，试探上帝，拜金牛犊，埋怨，违背命令，惹上帝发怒。如果上帝这么清楚知道以色列人的恶，上帝也知道我们的恶。既然上帝知道我们的恶，我们对上帝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们需要在意的，我们眼睛需要注目的是上帝的信实，因为上帝他决定要爱我们。我们可以大胆的向上帝陈明我们的恶，在他信实的爱中得到赦免，认罪得到赦免，得到释放。如果我们可以张开手接受上帝信实的爱，上帝的爱也能帮助我们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其实信实的爱真的非常不容易，因为信实的爱不能因为别人的好坏成败来改变。给爱的人，台语常讲爱是疼，给爱的人是真的会疼，是真的会痛的，是可能会受伤的。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因为以色列百姓的悖逆而发怒，但是上帝没有停止他的爱。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耶稣为了耶路撒冷而哭泣，但耶稣他没有停止他的爱。信实的爱是会牵动情绪，为之流泪，但仍然要爱的爱。我有个经验让我去思考到底什么是信实的爱。有一次我跟我的朋友去逛街，在逛街的时候有一个阿姨，卖口香糖的阿姨跑过来，看到有生意可以做就跑过来拉我们的衣角，就这样子拉，就说诶小姐，我通常都会说诶美女买口香糖，这样心情好可能就会买了。然后我就想说我真的很不喜欢别人不认识的人这样子拉我，然后又强迫我买我不想要的东西，所以我就说我不要买，我不买。这时候他就换拉我的朋友，我说诶美女美女，你也来买口香糖。这时候我朋友犹豫了几秒，他就掏出钱来跟他买了。这个阿姨得到钱之后很开心的离开。我就问我的朋友说诶你有要吃口香糖吗？他说其实我没有吃口香糖的习惯诶。那我就说诶他刚刚这样拉我们的衣服诶，你喜欢别人卖东西这样拉你吗？他说其实我也不喜欢诶。那我就说诶我就不懂了，那为什么你要买啊？他没有直接回答我，但是那天在逛街整个晚上我都在想为什么他要买口香糖，为什么我不买。我在思考的时候，在思想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好像上帝信实的爱跟他的动作有点像。这个信实的爱他没有考虑喜不喜欢方不方便，他需不需要口香糖，他就用一个动作去回应那个人的需要。上帝爱我们也很像是这样，不会说我今天喜不喜欢，我今天方不方便，有没有时间才来爱我们。信实的爱也很像是如此。这件事情让我看到，对我来讲 信实的爱的挑战在于，我常觉得我可以爱人，只要我的时间够方便。我可以爱人，只要是我喜欢的人，用我喜欢的方式。我可以爱人，只要是不会痛，不会受伤，不会流眼泪，我就可以爱人。我很喜欢德蕾莎修女讲的爱，她说去爱，去给予，直到成伤。她还说过，你的给予必须使你有所付出，而你所给予的不只是在你的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你也要给予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甚至是你不想失去的东西，是你非常喜欢的东西。我们看到这句话觉得，天哪，这个信实的爱好难哦，怎么可能会做到像德蕾莎修女或是像上帝一样信实的爱？但是领受上帝的爱，领受上帝信实的爱，不但让我们向上帝可以敞开我们的黑暗，也让我们有力量给予身边的人这样的爱。虽然在刚刚的电影《我的少女时代》当中没有演到后面，没有演到说林真心最后做了什么是丰功伟业的事情，但是我在想，接受徐太宇信实的爱的林真心一定也有满满的爱去跟别人付出爱。虽然爱人可能会受伤，可能会流眼泪，但是我们都是被上帝所爱的，我们被爱了之后也有那样的力量去爱别人。生命记的整卷书的背景是上帝在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迦南地之前跟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来立约，来更新他们在西乃山立的约。经过40年的旷野漂流，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上帝的恩典，但是也看到自己的过犯，面对了挫折跟失败。当新一代的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带他们回顾上帝带领他们的历史，并且要他们用爱上帝、顺服上帝来回应上帝信实的爱。我们如果认真看生命记的人称，就会发现它非常的有趣。有些地方是用单数的你，有些地方是用复数的你们。当上帝说你的时候，好像在对我这个个人说话，但是当上帝说你们的时候，就好像是在对我所属的这个群体说话。这个群体当中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独特性，但是这个单数的你也很像是在对我们整个教会说话，我们是被视为一个整体的教会。上帝对个人、对群体，也对我们教会的整体来说话。作为个人、群体、整体，我们是一起领受上帝爱的约，活在约当中。这个约要长存下去，也要一代一代的更新。在我们和平教会新的同工团队组成的时候，我们也一起被上帝提醒，要来更新跟上帝立的约。也就是说，我们要记得上帝过去在和平教会的恩典，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曾经有的过犯。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确信上帝信实的爱不会因为我们个人、群体或是整体的过犯而离开。以色列国他们是列国当中最小的，我们也是这样子。上帝拣选软弱、卑微，甚至是愚笨、不断犯错的人成为教会，成为他的子民、他的产业。作为一个教会，不论是牧者、长老、执事、同工，所有的会众也都因为领受上帝信实的爱而可以给予彼此的爱。但愿我们每天都可以领受上帝信实的爱，让我们可以拥抱彼此、接纳彼此，为彼此生气，可能也会流眼泪，但是我们要继续这个爱，就像上帝为我们做的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爱，感谢你信实的爱。 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是有罪的，承认我们曾经犯过的过犯，也愿你照你的信实来接纳我们，赐给我们有力量去爱我们身边的人，爱我们的教会。我们愿意用爱跟顺服来回应你信实的爱。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